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第119篇130节。约瑟经过天恩师的提醒，晓得玛利亚并没有对他不忠，他从本已经破碎的美梦当中找到了事件的意义，就马上照着天使的指示去做，顺服上帝，并且进行结婚的计划。玛利亚和约瑟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上帝的能力超乎我们想象，他既能创造生命，就必定有办法让我们活在他的荣耀恩典之下，不知匮乏。只要顺服上帝，遵守他的旨意而行，就有福分参与得为世人预备的救恩计划。马太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得特别强调旧约预言的应验，因为这是为犹太人而写的，要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预言的应验，在第20节到23节，天使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点所应用的古时候的预言是出自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说，因此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借着先知在耶稣降生前至少700年已经做出了这个启示。马太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因为他清楚地晓得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惊天动地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以赛亚做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个预言仿佛是已经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现在借着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儿子终于成就了。马太福音中一共有10多次提到旧约圣经预言的应验，意思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早就已经在上帝的命定之中了，事先借着先知所出的预言记录在旧约圣经当中，而耶稣基督的到来就完美的应验了经上的预言。也就是说，基督乃是一切预言的终极应验。以马内利所说明的是上帝的同在，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早在上帝造人以前就已经有这种心意了。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帝造人的目的始终是要与人同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说出了上帝的这个心意。上帝以前的工作也是为了要得着人成为他的居所。但是呢，人因为犯罪而离开了神，成为魔鬼的俘虏，圣洁的上帝不再能与有罪的人同在，这个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类会有死亡的原因。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在全地寻找个别的人与他同行。在历史上，上帝一直寻找人获得同工，要做他的居所。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需要， 眼睛能吃受上帝的律法，鬼跳或解你，才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但是他们失败的时候，上帝离开他们，那个时候神并不是永远的与人同在。但是新约时代就不同了，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满足公义的要求。当我们凭着信心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上帝就不再看我们为有罪了。所以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能够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耶稣从来都没有用以马内利做过他的名字。但是问题不在于此，关键是以马内利就说明了耶稣的角色，就是把神与人同在带给世人。这个意义获得的名字耶稣有光，因为是罪使人离开了上帝，所以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才能带来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结果。马太之所以特别的解释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词语正是对耶稣其人和他所做工作的最佳的诠释。自古至今，上帝不断地在人心中寻找他的居所。你可晓得，上帝创造宇宙，但是却在小小的人心中找不着安居之处。这是那种迫切的要与我们同在，甚至比我们想与的同在还要迫切。终于，借助耶稣，上帝能够永远的与人同在啊！这个同在是永远的，无论你是软弱或者是得胜，树林光景或者高或者是低，或者是起或者是落，他都与你同在。因此，不管你是在任何处境、任何忧愁、痛苦、伤心、难过的时候，都请你记住，上帝与你同在，他一定会给你力量，带你走过流泪谷，并且叫这个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互相鼓励，阿们。
主耶稣说，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是遥不可及。 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写下中难的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
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杜鹃，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你们也起舞吗？一个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带姑姑开的车送他到幼儿园时，他跟小伙伴说他姑姑是妈妈。带青山的妈妈骑大车送他到幼儿园时，他对小伙伴说那是他阿姨。小孩子攀比的心理都有呢，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撒谎的方式来攀比，简直是到了一个地步。或许有的家长会解释说，娃娃还小，童言无忌，长大的就会好了。小孩子不明白事理，情有可原，但是家长不加教育的话，还纵容。将来这个娃娃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可想而知了。有些已经上了高中甚至是大学的成年孩子，生活在农村以及家庭环境比较差的娃娃，因为爱慕虚荣也嫌弃自己的父母，甚至他们明目张胆的不让到学校去看望的父母，甚至当面丢弃父母关爱他们带去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踏入社会后如何面对现实生活，如何融入到社会呢？这社会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救救这些娃娃？娃娃嫌弃自己亲生的父母是谁的过错呢？中国有句谚语，子不嫌母丑。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风霜雪雨，人间沧桑，但无论是发达富贵还是疾病贫穷，都不会忘了生之养之的父母的恩。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年轻美貌，她母亲把她从小到大照顾得无微不至，母亲的脸上有被火烧过难看的一块疤痕。女儿呢，从来不敢也不敢让人或人知道母亲有这样的容貌，她也嫌弃自己的母亲。有时呢，和母亲走在人群中，她还故意的与之拉开距离。当她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她也不准她的母亲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岂能让人认得她是我的母亲呢？岂能让人见到她真实的样子？他心想，但他的母亲很想看看自己女儿的毕业典礼，女儿不准，老人家呢只好偷偷的到毕业典礼的场地，在外面 滔滔的看。大毕业典礼举行完毕，在拍照的时候，女孩的朋友问她：“哎，你的家人没有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吗？”女孩回答说：“没有。”“咦，你不是有个母亲吗？为什么她今天没来啊？”女孩子说：“哎呀，不要问了，没来就是没来。”母亲在外面也听到了这番对话，她还是心寒啊。她让得女儿嫌弃她的样貌，她也明白为哪样这些年来女儿啊从来没有邀请同学到家里面来。回到家里，她收拾了一些衣服，留下一张字条，说道自己要去探亲，叫女儿好好的生活，不用担心她。她就离开了女儿了。后来女儿的舅父来探望外甥女，才发觉姐姐走了，看过她留下的信，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这个女孩。原来啊，当女孩子还小的时候，家中曾经发生过火灾，家人们都纷纷的遇难了，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女儿，但她自己被火烧伤了，脸部破下，手也被烧至变形。母亲一直没有将真相告诉女儿，她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亏负自己。当女儿听见舅父的一番话后，就痛哭起来，对于自己因为虚荣心作祟，厌弃自己的母亲，这样吵闹的心理使她深深感到内疚与羞愧。今天有很多人厌弃养育关心他们的父母，有些大学生呢厌弃目不识丁的双亲，觉得他们没得文化，总认为他们太落后了，与时代脱节了。人会因为父母贫穷而嫌弃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会嫌弃他们没有学识和落后。今天基督徒会嫌弃主耶稣基督吗？会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嘲笑和冷落和贬低，传统落后而嫌弃主吗？会嫌弃那位为我们牺牲宝贵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的主吗？会因主对我们的责备嫌弃他吗？我们来读一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6:60-61节。约翰福音6:60-61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前一天呢，主耶稣基督刚刚行了5饼2鱼的神迹，叫5000人吃饱。第二天，主渡到加利利海的对面，一大群人也跟着来，找到主耶稣基督。主知道他们是为了食物而来找他呢，并不是真心的相信他、跟随他，故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动机。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约翰福音6:26。因为主毫不客气地说出他们心中的动机，他们也不客气地质问主：“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然后主耶稣基督说了一些十分深奥的话，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能量，又说人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主的意思是他是神自己，而将他要牺牲死在十字架上的信心告诉他们，让他们到时就明白，而且说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会有永生。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道成肉身，做我们生命之粮，他也是赐生命的主。人的肉体要吃食物来维持生命，我们的灵性要领受基督的身体，他自己 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肉体是人属实的部分，人要认识属天的事，就必须打开心窍，接受神的掌管。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记载，神是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类始祖亚当的鼻孔中，才成为有灵的活人，灵给人生命。但有肉体呢，就如同行尸走肉，活着也是徒然。人不必为生活过分的忧虑，人应该为永生的事物来劳力。这呢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牺牲的榜样，这都是属灵的真理，不是谈论物质的事物。但是他们就是不明白，只是业气，听见主的话，他们没有问明主的意思，就因为自己的感觉而业气了主。他们许多的人啊，虽然跟随主，是因为主曾经喂饱他们，他们也跟着主，心里面想可以有食物吃，却没有想过生命中真正需要的是哪样。主就是要他们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他，相信他。唯有人让基督的生命成为他生命的主，一生效法主，他的生命就丰富。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人只要相信便可以得住。这是在约翰福音七次向人宣示他是水的第一次。他们也记住，有很多人呢因此就离开了主。主是为他们的好处说这些话呢，而他们却从来不领受。这就是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啊，人总是喜欢听戏谑，特别是别人称赞自己的话，对于一些知己良朋的提醒或批评的话就不能够接受了。这是十分危险呢，因为姐姐呢就冒得人对他说真话了，也冒得人指出他的错误了。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也气那些对自己说真话的朋友家人，认为他们呢是批评自己而不是肯定自己，这也是胡话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中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话，有些呢是叫我们不容易接受呢，难道我们就不会理会这些话吗？抓听自己喜欢的话，只选择性的听主的应许及主爱我们的信心吗？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觉得神是在责备自己时，请不要发怒或是厌弃主的话。总要记得，主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责备我们。我们可以求他关照我们，审查自己有没有哪点是自己做错了，也求主帮助自己正确的明白，不要叫自己忽略了主的责备而落入不断的自责当中。如果遇到难以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解释，让自己更深入的明白神的话语，也求圣灵来充满来帮助我们，叫自己啊能够明白真理。圣经中也有很多听起来不容易接受的话，比如说路加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呢，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7章21到24节，主耶稣说，凡搀扶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只要好处，只要恩典，不要十字架，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属肉体而不属灵的人没有真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呢，他会看不见真理， 这些不幸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啊已经有了，比如教略人卖主的犹大。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0:21，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因为这些话厌弃主吗？还是我们总是跳过这些话，不理会这些话呢？如果是这样，真的是可惜啊，我们就轻易的放弃那最好的福分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求主时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主的责备而泄气主，相反乃是感激主提醒我们。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啊啊啊！压伤的路为他不折断。啊。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它总是站在我身边。